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今天一同来思想的信息是在约书亚记24:15-24。这是在约书亚生命中以及在以色列人生命中一个很关键的时刻。让我们一同来读神的话。已经帮我们打出来了，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的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睛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路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阿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的过犯罪恶。下一章，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这是在以色列人生命中很关键的一段的时刻，也是约书亚这一位是属灵领袖最后的所做的一件事情。因为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进到迦南地，然后约书亚是他已经年纪老迈，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话说，已经到了退休的时候，所以他就是跟当时的以色列人是讲说，你们要做出选择。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今天有三点一同来思想的地方。第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其实神要我们生命中做出选择，或者我们可以说这是生命中的一个自由的选择。神从不勉强人来信靠他，也从不勉强人要来服侍他。我们其实每个人都能够有自由的选择，但是我们每个人的选择都会带出后果来。正如你今天选择吃汉堡包，跟选择吃素菜有不同的后果。前一阵子还能在电视上有一个很出名的纪录片，是讲到一个人，他是每天都跑去吃汉堡包，每天都去吃炸山鱼条，然后一年之后他血压高升，胆固醇爆灯，然后身体变得肥肿难分，所以是有后果的。同样，神没有强迫我们来服侍他，但是圣经常常的提醒我们，是我们的选择会有后果。所以约书亚就对当时的人说，也对我们今天的这些人一个挑战， 就是我们需要在生命中做出选择。约书亚对当时的人说，你们可以选择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你们也可以选择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这地就是迦南人。那他们这两宗是什么样子呢？那是其实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这里是有一点历史的。我们在创世纪11:31-12:3是讲到说，是当时其实以色列人的祖先，他们从先大家都知道亚伯拉罕，但是亚伯拉罕有个父亲叫做他拉，大家他的那个可能不是那么熟悉，但圣经有提到他的名字。其实当他们离开那个当时的地方的时候，本来不是亚伯拉罕，而是他拉开始带着全家的人离开。所以圣经上就记载说，当时他拉带着他儿子亚伯兰和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并他的儿父亚伯兰的妻子撒拉，出了加勒底的乌尔。样子他们所离开的是一个怎么样子的城市？在19世纪的时候，有很多考古学家对圣经很有兴趣，去发掘这些的圣经中提到的城市。乌尔就是其中一个被发掘的很透彻的城市。这个城市是一个是物质生活一流，但是精神生活久留的地方。怎么说呢？因为考古学家发现，在那个时代，这个乌尔这个城市已经有很现代化的，好像我们今天的那个商场这么样子的那些的销售的地方，甚至他们还把这些商场是建在地底下，因为在那个是一个沙漠的地区，地面上很热，但是地底下很清凉，所以他们是有地下的商场。然后考古学家却发现，那也是一个是文化很先进的地方，他们的设备都很先进，所以在当时来讲是生活可以说是物质生活一流的地方。但是考古学家也在考古当中发现，那是一个精神生活久留的地方。怎么说呢？原来那个当时在乌尔的人不是信靠耶和华的，乌尔地方的人是拜月神的，这个月神叫做星，然后他们是用什么来到献祭呢？他们是用活人来到献祭的，所以那是一个很不文明，很那个精神生活贫乏的一个的地方。而且他们还发掘出来，发现有一些大的坟墓，里面是当一些的首领，一些的君王，他们去世之后是用活人来到陪葬，是一个很不文明很残酷的一个的文化。所以是那么样子的一个地方。而且还有意思的是，在犹太的传统当中，曾经有一个很出名的关于亚伯拉罕跟他父亲他拉互动的故事。这个故事说这是一个传统，不是圣经里的，是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的，是讲到原来是其实亚伯兰的父亲他拉是一个开一个店的人，而他这个店呢，就是卖当时的人所敬拜的偶像。但是亚伯兰不知道什么道理，他确实听到了上帝对他的呼召，是要他来到敬拜上帝，只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亚伯兰，或者后来叫亚伯拉罕，就和那个父子之间有了很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一天父亲要出去办点事，叫他看店，亚伯兰就在家里看店。然后趁父亲走了之后，亚伯兰把那个店里的所有的偶像每一个都拿棍子敲碎了，只剩下一个最大的那个是偶像还没有动。父亲回来办完事一看，说怎么谁来过店里，怎么所有的这些都打得稀烂。然后亚伯兰就笑笑的跟他说，这个他们都是打起架来了， 啊，那这个啊，那胖的把那些其他的瘦的都打烂了。那父亲就很生气说，你以为我是傻瓜啊？那我当然知道这些偶像不会打架，他们根本是泥做的，不会动的。那亚伯拉罕就说，既然你自己都知道他们是泥做的，不会动，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手不能动，那为什么你还要拜他们？这句话根据犹太人的传统，使到哈兰心里终于是愿意接受信靠真神。所以他的那个当那个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是神就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然而神说，我要祝福你，你信靠我，你听从我，我要祝福你。希伯来书也说，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那往哪里去，但是他愿意信靠神。圣经在另外一处地方说，因为亚伯拉罕信靠神，神就以他为义，就是说神就接纳他，神就祝福他。所以我们知道，当时回到约书亚记，约书亚就是说对当时的人说，你们有个选择，你可以选择是回到以前的那种的罪恶的还能没有希望的生活里面去，你可以选择是走一条世俗的道路，你可以选择走一条是精神生活贫乏、物质生活丰厚的道路。但是怎么样，你也可以选择来到信靠这位真神耶和华。所以我们就看到是这个选择的重要。而且还有一点的，我们也从士师记二章十到十五节是看到一样事情，就是说其实当时的人做了选择之后是很好，但是他们有一个很大的是缺憾，就是说他们没有把他们的选择代代相传下去。因为哈呢，我们在士师记二章的时候看见，这又过了几百年之后，是说什么约书亚那一世代的人归了自己的列祖，也就是他们都过世了，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请留意这两个不知道，这些人的孩子孙子或者曾孙子，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不认识上帝，也不知道上帝曾经是做了何等大的事。这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个缺陷，就是说这个信仰没有代代的承传下去。这也今天给我们看见我们下一代的教育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常常中国人都很着重于看顾孩子，所以为什么在特别是在美国，在北美，我们看到凡是那个学区好的地区，什么房价一定很高，而且呢当别的地方跌价的时候，学区好的地方呢是不跌价的。我还记得2009年，我那时候在附近啊找房子啊，那时候已经房价开始跌得很厉害，我就是还能那个跟一位请教一位经济，我说这里叮当房价跌得很多啊，他给我看一些的 statistics， 一些的统计，他说不尽然。他说还能那个在当时来讲，比起高价的时候，罗米特这个城市因为学区不怎么样，跌了大概40%。但是什么呢？ Torrance 因为有很好的学区，涨价了8%。所以后来我们就住到 San Pedro 去了，因为 Torrance 太贵了。所以我们华人很着重孩子的教育。我们常常的，我们的做中国人的孩子最可怜了，我常常说他的那个五天要上课，他的成绩要拿 A， 然后还要怎么礼拜六要什么中文学校，还有什么 弹琴，还有打球，啊，那有些礼拜天都去了，啊，那个应不应当的，其实礼拜天不应当给孩子那个啊，那是去啊，那外面而不来聚会的，因为有一天你会后悔的，啊，那个，但是还能那个就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的下一代再下一代没有好的宗教的教育，没有好的信仰的栽培，以致他们就不认识神，他们就什么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所以当他们离弃神的时候，四世纪二章十到十五节那里就出了一个结果，什么？他们无论第十五节，他们无论往何处去，耶和华都以灾祸攻击他们，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话，又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誓，他们便极其困惑。我们今天其实我们这一代，我们下一代，我们再下一代，甚至我们将来看不到的，可能大部分人看不到的后面的那些代，他们能够幸福与否，完全在于是不是有神的看顾。圣经中常常提到说那个哈呢，其实不是说神说你今天你敬拜我，你来奉献，你来做礼拜，所以我就祝福你，啊，那你今天不认识我，啊，那个不来敬拜我，我就打你两个巴掌，不是这么样子。其实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能够得到平安，得到健康，得到祝福，都是因为神在看顾我们。当神说不顾我们的时候，如果当我们做一些事令神啊的那个觉得要离开，不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就有说不完的灾难，说不完的困苦。罗马书十一章十八节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说其实我们每个人今天能够得着上帝的恩典，你今天能够平平安安坐在这里，是因为什么？因为你是有上帝在拖着你。这里所用的，在罗马书十一章那里所用的比喻说，我们好比是一些的枝子接在橄榄树的树根上，得着滋养，得着看顾。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神的保守，没有神的看顾，神将他的保守，神将他的看顾挪开的时候，我们走自己的路，我们就会极其困苦。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其实原来一直都在他的那个爸爸妈妈在看着他，所以他才能够那么样子的平安。如果有一天还能那个是他以为自己还能那个很能了，不要爸爸妈妈看顾，他就可能走出去就闯大祸了，就是这么样。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如此。我就想起小时候读过一个伊索寓言，叫做乌龟飞天的故事。伊索寓言里面说，从前有一个乌龟很想上天，要看看那个飞得高一点啊，那想看看那个啊，那整个啊，那个飞上去之后看见下面的啊，那光景怎么样？你说乌龟常常都是四脚爬爬在地上的，从来站都站不起来的，所以他就跟那个一个老鹰是好朋友。然后这个老鹰家就跟老鹰有一天表达了他的心愿，说我想飞上天，像你一样能够是俯览大地，看见那个环境怎么样。然后老鹰说好啊，那次我想一个办法。然后老鹰就找了另外一只老鹰来，他们两个人就带来一根的那个树枝，跟这个乌龟说，我们咬着这个树枝往上飞，你就咬着这个树枝不要放，然后反正你就可以飞上天了。 你可以想象这个故事，两个老鹰叼着一个栀子往上飞，一个乌龟咬着个栀子，那乌龟也就飞上去了。飞得很高很高的时候，乌龟看见下面的大地，很高兴很高兴，还能说啊，真是好啊！一开口讲话，怎么样？那个乌龟就往下掉，就掉得粉碎了。其实这也是这个故事，我就想起像我们人一样。很多的时候我们人，我们觉得啊，我今天很行，我今天很有祝福，我今天样东西都顺利好了，觉得我不需要上帝了。但是当我们真的好像那乌龟一开口的时候，忘记了其实我们不是自己能，我们今天所有的都是上帝的保守和上帝的祝福。所以在申命记三十章里面，当年摩西走到人生 的尽头的时候，他曾经也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要做决者。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们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且要专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但是讲到这里，其实我们选择神不是只是出于功利的，我们选择信靠神、侍奉神，不是因为只是出于一种功利的主义，说哦，我今天信靠了，我就有祝福有保守，所以我就来信了。其实我们第二个看到的就是我们选择神的原因。其实在约书亚记二十四章那里也提醒了当时的人说，说你们要选择神，因为神已经在祝福你们，因为神已经在过往是看顾了你们。而那约书亚是当时把一个选择放在是百姓面前的，那些百姓怎么说呢？他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及侍奉别神，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那些大的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但是今天基督徒又怎么样？我们信靠神，其实神也在我们生命中早就施了恩典。约翰福音十五章，这里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就说了，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罗马书五章更告诉我们，当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当我们还无助的时候，当我们还是在最终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一个公义的人死可能会有人做的，为一个仁慈的人死可能会有人愿意做，但是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基督徒跟随上帝，不是说因为公义的缘故，不是说功利的缘故，不是说因为我今天信靠上帝就总祝福蒙保守，而是因为我们信靠上帝是因为上帝已经在爱我们。在加拉太书二章那里，保罗曾经讲过几句很感性的话，他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基督徒每个人愿意信靠上帝，愿意追随上帝，愿意为上帝的缘故来服侍，教导上帝的话语，愿意因耶稣的教导来到是侍奉别人，关心那些有需要的人，任劳任怨，是因为我们已经被神的爱所摸着，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 所以保罗说，他很甘心的，很情愿的，愿意来到是为主而活。他说，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乃是他是为耶稣而活。因为什么？耶稣爱我，为我舍己。当为什么在基督教历史中有很多先圣，有很多贤人，他们是愿意任劳任怨的来侍奉上帝，无怨无悔的付出，无怨无悔的牺牲，因为他们的心已经被上帝的爱所摸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最后我们也看到，当我们选择信靠上帝的时候，神的话也给我们一个要求。约书亚对当时的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血的神。然后所以呢，是当百姓们是说我们必定愿意去信靠神，侍奉神的时候，他们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怎么样？我们一起来读最后一句话，怎么？听从他的话。这个在新约中耶稣的教导中也有同样的回响。在约翰福音14章23到24节，在约翰福音14章23到24节，耶稣也讲相反的话。耶稣说，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也就是说，当我们爱耶稣的时候，当我们的心被恩所感的时候，我们就愿意遵守主的话。而神说，当我们这么做，他会与我们同住。上帝与我们同住，我们就一无惧怕。上帝与我们同住，我们就能够面对人生的挑战，能够勇敢的是往前行走。因为在圣经里面，有神同在的人就能够一无惧怕。正如回到约书亚当时年轻的时候啊，那神曾经给他一个应许说，我怎么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但是怎么样子能够有神的同在呢？约书亚年轻的时候，神就告诉他了，他呢，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的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然后是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是生命中最好的祝福。无论你今天在哪里，无论你今天来到一个多么陌生的新的环境，甚至你语言不通，你只要信靠神，神说我与你同在，神就会保守看顾你。然而在约翰福音14章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耶稣说，有了我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说，我们信靠神的人，我们愿意遵行神的话的时候，是我们在生命中要经历神，我们会在生命中经历上帝自己。在结束的时候，我有一个很简短的见证，可能以前讲过，我还是昨天想到这里的时候，还是觉得需要跟大家分享。在1992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在美国开始牧会，看样子我是会留在美国。 父母都在香港，我弟弟已经移民加拿大好多年，所以他就着手申请我父母移民，因为我那时候还刚刚开始，没有申请他们的资格。然后当时他的那个我母亲身体已经很不好，那样子他呢是当时那个，因为他糖尿很严重，虽然还没有开始洗肾，那时候已经他的那个当他申请移民的时候就被拒了，因为是他验肾的结果，医生就说他将来一定会洗肾，啊，那是造成加拿大政府的负担，所以就拒绝给他移民。这样子我们就很不知道怎么好，我回去吗？我们全家搬回去香港吗？还是说怎么样？结果弟弟就花了很大的功夫，请了当时很有名的移民律师，来到是上诉，是来到争取让母亲能够移民。当时我们都为这件事情恳切祷告，但是神给我一句话，有一天神把一句话放在我心里，说罗马书九章的一句话，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很清楚很清楚的一句话，让我也把这句话在信里写给我的父亲，写给我的弟弟。当时我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然后那个是好了，上诉庭开庭了，那个移民律师教我弟弟你要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结果讲了很多照做了都没有用，那个法官还是驳回说不通过。我弟弟就急了，在庭上就开始流眼泪哭，讲到他如何的来到加拿大那么辛苦，那时候怎么样子，他在香港已经是会计师，然后从头在加拿大，因为当时加拿大不承认香港的会计师的那个资格，他从头在大学里一年级这么开始重新再读，然后再重新再考。他把他心里的话都讲出来，没有按照律师教他的，哪知道法官很感动，反而就通过了。所以那个4000块钱那时候请律师出庭一次，根本一个蹦子都没有用。我弟弟事后的今天还说，早知我当时自己出庭就行了。对不起我说我家里其实以前祖上除了我父亲之外，我的叔叔我的爷爷都是律师，但我还是损了律师，对不起。不在乎那定义的，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其实等到那个批准下来的，我母亲已经开始洗肾了。但是我父亲跟母亲移民到加拿大之后，我9个月我父亲就心脏病发，在家里倒下就走了。然后接下来从那个时候92年的冬天一直到98年的冬天，我妈妈离开世界，那些年间都是弟弟跟弟妹在照顾妈妈。如果当时他们移民不成功的话，爸爸在香港走掉的话，我们不知道下一步我们要怎么做。其实神都早有安排，很奇妙。我只能够说，我们信靠神的时候，我们信靠他的话语，我们会经历神自己奇妙的安排。所以今天我们接书的时候，让我们记得诗人的一句话，诗篇119篇的一句话，我一心求过你的恩，愿你照你的话怜悯我。耶和华，你向来照你的话善待仆人。当你是认识神，当你学习了神的话，神会照他的话来到怜悯你，也会照他的话来到善待你。为什么？为此我今天也就在这里再鼓励大家，要参加主日学，要学习上帝的话，因为这么样子你在生命中你会经历神， 而这就是生命中最美好的祝福。求神帮助我们，也愿主的话继续的带领我们，做你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阿们。在结束的时候，让我们一同站立，我们唱三一颂，并且领受祝福。